姊妹早晨，主内平安。上个礼拜梁元生院长讲到，他讲到呢旷野行旅马拿。梁院长的讲到呢，就好像在密密麻麻的草丛之中呢打开一条出路，帮助我们呢窥见人生的另外一面。如果呢你去到郊野旅行，走在草丛里面，忽然间见到草丛的其中一段被人家好像动过这样，并且动过 的地方后面就开了一条小径，你就很难不受引诱走入去装下的。我就是那些经不起引诱而走入去装下的人。故此今天的讲道，我是走在梁院长所开的那条小路之上的。当然有人开了路，后来的人然后继续走下去一定是容易很多的。我就是那些贪方便的人。梁院长上次讲到结尾的时候讲到马拿，讲到跟马拿有关的时与份。今天的讲到我的题目是饿孩子饱孩子，就跟食物有关的，故此我以马拿作为开始。我要讲一下马拿的一些本质，一些性质。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走在旷野的路上，在那里他们没有太多的食物，神就看顾他们。在早晨的时候，野地的地面就出现一些白色的一些圆咕噜的一些东西是可以吃的。以色列人就是靠这些这样的东西来到充饥，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叫这些东西就叫做马拿。其实马拿在希伯来文的含义就是说什么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什么来的。这些是一些跟我们惯常所见的东西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东西，一种不知名的东西，一种很难被定义的一些东西。而这个马拿呢又很有趣的，又不能够保留的，你又不能够多要的，因为呢你多要了呢，这些马拿呢又会坏的。故此呢马拿呢有两个的性质，起码第一它不被人家理解，不知道是什么来的。第二呢它亦都不由人控制，不能被人储存，你不能够掌控它的。面对这些这么得意的东西，以色列人只能够就说这到底是什么来的，无以明知。于是他们就叫这些做什么来的，希伯来文就是马拿，马拿的含义就是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上次梁院长讲到旷野和行旅，行旅即是朝圣，其实都有马拿的这一种不知道是什么来的这样的元素。我们大家住在城市，相对而言旷野就是那些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个地方，一个很不熟悉的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总是在城市之外的，亦即是说在我们的城市人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掌握的领域之外，我们就叫这些域外的地方就叫做旷野。城市人其实如果 去到旷野的话，其实都挺尴尬的。你想喝水，但是发现没有水龙头的，想凉快一些，你发觉没有空调的。对于城市人来说呢，其实旷野就是空间的一个的马拿，在空间上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什么来的。行旅即是朝圣，其实是离开我们日常熟悉的生活和环境，而走在一个陌生的路上，然后去追寻，去寻索那个陌生的神圣。朝圣的路是很陌生的，神圣的临在，神的出现亦都是很陌生的，你掌握不到。故此呢，朝圣可以说呢是生活上的马拿， 就是离开你所知道的，去经验一些你不知道的。当然我们人生里面呢，终极来讲最不知道的东西就是神。问题就是我们是很不喜欢身边有马拿的，我们是很不愿意身边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在这里。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你身边有一只不知名的小动物在这里躝下躝下，你会怎样呢？再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就意味着那样东西不受你控制。人其实是很怕一些东西呢是不受控制，我们是很怕一些不受控制的东西在身边的，是不是？你想想，你睡觉的时候你怕不怕一个呢未懂性的小朋友在你身边行来行去的？其实你都很害怕的，因为呢你睡睡下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他会呢剥了你棚牙，或者呢打扁你的鼻，你不知道的，不受控的嘛。在心理学上面呢，人呢是有潜意识的，潜意识呢就很厉害的。他厉害在什么呢？就是厉害在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但是呢他却是影响着你，故此呢你可能呢无缘无故呢你会很伤感，无缘无故呢你会感觉到呢很失落，无缘无故呢你会恐惧，但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影响着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知道什么来的，不知道。要摆脱这些潜意识的控制呢，你是要透过很多种的方法呢去揭露这种意识的内容。而当你知道，哎呀，原来那个意识里面的东西是这些东西来的，当你知道它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控制它。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在你心底里面的什么影响你的话呢，你基本上是没办法控制它。而这些东西就是马拿，什么来的？神赐马拿呢是叫人生命饱足，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来是很不喜欢马拿的，这样又怎样能够饱足呢？我们不喜欢马拿，因为我们喜欢呢可以认知得到，可以量度得到，可以控制得到的东西。我们又不喜欢旷野，我们喜欢商场。旷野里面的野花我们都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是商场里面的 LV， 哇，我们老远已经认得了。旷野的石头我们又不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商场里面的每一样的商品，每一样的商品都有它的价值，我们心中有数。心中有数是很重要的，你好像能够明白它，掌握它这样。我们喜欢商场，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又不喜欢行旅，我们不喜欢朝圣，我们喜欢旅行。因为朝圣行旅是会遭遇不测的。不测就即是看不透，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我们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这些是马拿的东西，我们喜欢呢旅行，于是呢我们要将行旅呢变成旅行。旅行你说多好呢，是不是？一切都在计划之内，当然最好啦，连神圣的显现呢都能够包括在这个行程之内，那就最好了。其实呢在现代的什么都可以控制的科技底下呢，要制造神圣的显现这种虚拟的实在呢，其实真的不是挺难的。如果我们的崇拜的本身就好像朝圣的行旅的话呢，如果你这个崇拜就是一个朝圣的一个过程的话呢，这样神就可能呢会在崇拜的不同的环节就会突然间闯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神会突然间呢与我们相遇。但是神几时出现，神如何显现，神如何工作，这些呢就真的好像马拿一样，是我们掌握不到，我们也都不知道。但这样呢我们又不是挺喜欢这样的， 我哋有人咧认为，如果将崇拜呢一种嘅朝圣呢种行旅嘅性质变成旅行，你话几好呢？如果将神嘅感动都变成可以操控嘅环节，咁系咪更加好呢？如果连神几时出场亦都计算好咁样样，系咪更好呢？咁呢啲系可以变成一个可操控嘅程序，故此咧喺唔同嘅环节系可以刻意咁样样加入一啲咧感动嘅元素啊，又可以咧用音乐咧将情绪咧推向高峰，然后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感觉，然后保证每一个人的情绪都得到满足，甚至我们可以说呢，这种这样的满足的感觉就是神的同在。哇，几完美呢？人是喜欢这样，正如我们喜欢一个吃喝玩乐都满分的旅行团一样，我们不希望神的临在好像马拿一样不受我们控制，我们希望连神的临在都受到控制，咁你话几好呢？咁刚才读嘅福音书《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咁样记载，主耶稣话呢：我就系生命嘅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耶稣呢就系生命嘅粮，到佢嗰度去嘅呢就唔饥饿，信佢嘅呢就唔干渴。好简单，各位弟兄姊妹，真系好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成为一个饱孩子，只要大家领受生命的粮就可以饱足，就是这么简单。但问题就是主耶稣这个生命的粮就是真正的马拿，它有马拿这样的性质，但是我们却是很不喜欢马拿。主耶稣是不受我们控制的，但是我们渴望主耶稣受我们控制。我哋唔要独行其事嘅耶稣，我哋咧想要一个咧可以利用佢嚟到感动我哋、满足我哋情绪嘅咁样嘅耶稣。我哋唔希望耶稣咧嚟挑战我哋嘅生命，我哋愿意耶稣咧吓嚟到满足我哋嘅生命，甚至我哋愿意奉耶稣嘅名咧吓去挑战其他嘅人。主耶稣咧系真正嘅神，但系我哋却系喜欢偶像。因为呢我们控制不了神的嘛，但是我们却是能够控制偶像的。如果耶稣是真正的马拿的话呢，我们其实不是很喜欢，我们喜欢偶像。偶像呢就好像我们所制造的零食一样，零食是很好的，我们可以调教零食的味道，是不是？一个橙它是橙的味道，你不能够动它的嘛，但是橙所造成的橙饼呢你就可以调节它的味道了，几甜呢？几多橙味呢？加啲咩落去呢？咁如果你鍾意朱古力味，就喺呢个零食里面加啲朱古力味。你鍾意芒果味，你就可以喺零食里面加啲芒果味。零食最能够满足人嘅欲望，但係却係对身体无益。呢、这个就係真正嘅粮食同埋呢偶像性嘅零食嘅分别。我哋要将耶稣呢变成偶像，耶稣咧讲乜嘢嘢咧变得唔重要啦，最重要嘅咧就系耶稣咧听我所讲嘅，呢个先系最重要。耶稣对我嘅要求咧变得唔重要啦，最重要嘅咧就系耶稣咧实现我嘅要求。恩典哦，太过抽象啦，咩叫恩典咧？最好咧能够将恩典咧变成咧可控制嘅感受。如果我流泪嘅话啊，咁样就表示神对我嘅爱咧系真啦，就表示咧吓恩典咧临到我啦。我的感受呢才是最真的，神到底爱不爱我这个是不重要的。这个就是将恩典变成偶像。当然很多时候人世间的爱情都是这样，真实的爱已经变得不重要，那个呢满足我的感受呢才是重要。耶稣呢是马拿，是真正的马拿，他就是一样呢咩嚟噶咁嘅一样咁样嘅嘢，我哋唔知道佢实在是什么嘅一样嘅嘢，但系我哋时时想要嘅就系我哋能够可控制嘅一啲嘢。如果远离咗马拿，人点样能够接近到耶稣呢？咁 剛才福音書第六章第四十一節至到第四十二節，猶太人對耶穌有一個反應。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私下議論他。猶太人這樣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嗎？他如今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猶太人將耶穌看成一個完全可以掌握的一個對象，他們掌握了耶穌的身世，他們掌握了耶穌的社會背景，他們掌握了耶穌的來龍去脈，然後他們就以為可以用他們自己掌握的資料知識來去理解耶穌。當然這樣是看不到耶穌的神性的，故此猶太人不接納耶穌。這些人很難得到生命的飽足，他們的生命時時都是飢餓，他們是一些餓的孩子。每一樣的事物都有一個性質，就是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來的，這個就是事物的真正的價值 value。 價值就好像瑪拿那樣很難掌控的，但是人喜歡這樣的，人為了方便掌控的話，於是我們要將價值要改變它，我們要將 value 變成價格 price。 質是很難掌握的，但是量呢就很容易掌握了，經過一個價格的量化，一切就可以比較，一切就可以掌握了。譬如一隻很漂亮的狗，我們可以欣賞它，一隻美麗的狗，它有一種無法掌握的一種的價值 value。 但是如果我們將一隻狗定一個價格的話，譬如我們說、哎、這隻狗值300元啦，咦，這樣我們對一隻狗的整個的看法就會改變了，我們可以掌握它的價格，我們就可以將這隻狗和另外一隻狗在市場上的價格的差異做一個比較，我們說400元那隻貴過它，那隻 high class 一點，高級一點，這隻300元 cheap 一點。定了一個價格之後，我們就知道我們有沒有能力擁有它，買不買得起它，並且想不想買它。事物的價值原本就是好像瑪拿一樣，其實是我們很難掌控，但我們不喜歡瑪拿，我們不喜歡那些、哎、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樣的東西，我們試圖將瑪拿定一個價，這樣整個世界就會改變。一個女孩子的生命有無限的價值，但是如果有一個人向她問價，而這個女孩子又還一個價的話，那一切的價值就會失去，就會剩下價格。如果是這樣的話，生命一切的神秘亦都失去了，只留下那些可被操控的軀體，生命的豐裕豐裕亦都失去了，只剩下那些赤裸裸的貧窮。而朝聖的生命亦都會失去了，因為神性隱藏，曠野亦都會失去，因為只留下商場上面的一買一賣。瑪拿亦都會冇咗，因為嗰啲唔知係咩嚟價嘅嗰種神秘亦都冇咗，而只留低咧冇價值嘅嗰個嘅價錢牌。失去咗對事物價值嘅欣賞咧，生命將飢餓得無以復加。有人反對喺書展裏面咧有美少女嘅嗰啲身體嘅展露，呢啲人想保持咧瑪拿嘅純潔。天父賜給人不可保存的瑪拿，是要叫人珍惜事物那些的永恆的價值。但有些人又認為書展裏面有美少女展露他們的同體，有什麼不正常呢？這些人認為瑪拿畢竟是有一個價的，沒有價的話怎麼明白它是什麼東西呢？瑪拿就是那些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東西，你是都要去給個價去了解它的價格，這樣人怎能夠在瑪拿那裡得到飽足呢？有一個哲學家叫西美爾，寫了一本書叫做《金錢哲學》，他說在金錢的世界裡面，由於一切的事物都是以金錢來標價， 咁样做反而每一样事物嘅真正嘅价值就会隐藏啦。结果会系点样样嘅咧？咁嗱，譬如若果一罐嘅可乐嘅价钱系贵过一罐嘅汽油嘅话，咁样样我哋好容易就会有一个错觉，就会认为咧一罐可乐嘅价值咧系高过一罐嘅汽油。又若果系一个人嘅市场价值是贵过另外一个人的话呢，咁样我哋又好容易呢就会认为啊呢一、这个人嘅价值呢係高过嗰个人。如果我哋用价钱去理解所有事物嘅话呢，咁样所有事物嘅真正嘅价值就会失去。失去咗事物嘅价值，我哋嘅生活就会点样呢？变得空洞，心灵亦都呢变得呢饥饿。現代人總是覺得不知道怎樣去獲得豐足的生命，是因為我們失去了事物的價值，是因為我們將天父賜給我們的瑪拿變成商品。瑪拿是拒絕被定價的，因為瑪拿就是那些不知道是什麼來價的這樣的東西。對於那些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東西，你怎樣能夠定價呢？只有當我們放低價格的比較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學會欣賞到事物的價值。主耶稣咧讲嗰个比喻系咁样样嘅，佢话咧有一个牧羊人，佢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咧吓走失咗，牧羊人就丢低99只去揾迷失咗嘅嗰一只。我细个嘅时候听到呢个比喻，次次都系咁样谂嘅就系，咁99只嗰99只羊咁点啊？如果有野兽嚟，咁点啊？牧羊人咁样做。是不是不是很划算的呢？会不会得不偿失的呢？这个就是我的想法。这种想法仍然就是一种定价前量高低的想法。但是这个比喻里面的那个牧羊人，他没有了这种想法。他不是比较价钱然后衡量得失，因为他眼中看到每一只羊都具有无限的价值。一隻具有無限價值的羊，如果失去了，它就是損失了無限的價值。如果找回這隻羊，它就是找回無限的價值。這樣是沒得比較。只有當你見到每一個人、每一樣事物都有無限價值的時候，你的生命才能夠得到飽足。神每一日都賜給人新鮮的瑪拿，人每一日都领受从天父而来的恩典，其实应该是很饱足的。但人不喜欢这样样，人不喜欢这些不受控制、不能够收藏、不能够量化的瑪拿。人喜欢呢自己做饼，阿茂整饼，然后做这些饼，然后努力去收藏。纵使这些可能只不过是一些塑胶的饼，不能叫人满足。福音书第46節至到第48節记载咧主耶稣嘅呢番说话。主耶稣话咧：，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嘅告诉你们，信嘅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见过父，佢嘅生命与赐玛拿嘅嗰位天父完全嘅结合，佢嘅生命流露住天父嘅美意。而他自己的生命就是天父赐给世人的瑪拿，而这个瑪拿就是天父无穷的大爱。这份的爱不能够量化，不能够掌控，但是在这份爱里面，天父却是肯定每一个人就是你无限的价值。而领受这个瑪拿的人，就是那个生命转化而能够去爱，亦都愿意去爱的人。唯有在爱的人的眼中，你身边的每一样东西、每一个人才会展现他无限的价值，亦都唯有这样生命才会得到真正的饱足。面对瑪拿，你是怎样去领受的呢？你是一个饿孩子啊，或者是一个饱孩子呢？但愿荣耀归给天圣父、圣子、圣灵，阿门。